请大家翻开今日嘅福音经课，马可福音十章三十五至到四十五节。马可福音十章三十五至到四十五节。在没多久之前，即是马可福音的第九章的后段，当耶稣主动和他的门徒揭示自己的遭遇，他告诉门徒，人子将要被交在人的手里，他们要杀害他，被杀以后三天后他要复活。大家还记得门徒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就引起了他们中间的一番的争论。争论什么呢？他们争论着究竟在他们当中哪一个最大。耶稣都关注他们的争论，于是问他们，你们在路上议论的是什么呢？当时的门徒似乎都知道他们争论的不是什么光明正大的事。但是作者就告诉我们，他们争论彼此争论谁最大，于是耶稣就教导他们说，若有人愿意为首，他要作众人之后，为众人的用人。令人感到惊讶的是，今天我们读的福音经课又好像重复回没多久之前的这段说话一样。当耶稣再次和门徒去到揭示自己真是要被祭司长和文士去到拘捕，要定死罪，交给外邦人，要戏弄他，吐唾沫，鞭打他，杀害他，三日之后要复活。向门徒讲这个消息之后，估不到又引起了门徒类似上一次这样的反应。我们觉得很惊讶的是，咦，为什么门徒屡教不改的呢？为什么反应又是这样的？不过其实不用觉得很惊讶的，其实我们自己都是这样的。我们自己一次又一次，有时都是会重复我们之前所做的事情和所有的反应。门徒今次不单止他们自己讨论，他们有进一步的行动。耶稣怎样回应他们这个行动呢？第十章三十五节，十章三十五节，西比泰的儿子雅各、约翰进前来，对耶稣说，夫子，我们无论求你什么，愿你给我们做。耶稣说，要我给你们什么？他们说，赐我们在你的荣耀里，一个坐在你的右边，一个坐在你的左边。上一次我们见到十二个门徒呢，就在自己试图协调，究竟在我们中间，我们的排名榜应该怎样排法的呢？其实协调呢是一样很难的事情来的。这门徒醒目了，今次与其花时间在协调，在谈，又不知道谈什么结果出来，又确保不到个结果，那不如就直捣黄龙了，不如就走去耶稣那里，直头去跟耶稣讲，私下交易好过公开一路协调。雅各和约翰这一对兄弟班似乎采取着这种策略，他们企图先发制人，捷足先登。雅各和约翰这么进取，个别来到去找耶稣，其他门徒会怎么反应呢？会不会很多人排队在敲耶稣的门呢？耶稣又怎么回应呢？让我们跳去第四十二节呢，十章四十二节，耶稣叫他们来，对他们说，你们知道外邦人有尊为君王的治理他们， 有大臣操权管束他们，只是在你们中间不是这样。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作你们的用人；在你们中间谁愿为首，就必作众人的仆人。因为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作多人的赎价。门徒个别进前来找耶稣，私下提出要求。耶稣的做法是叫他们一起来，召集他们一起来到他的面前公开回应。第一种情景，门徒私下来找耶稣；第二种情景，耶稣召集门徒一起来。将这两种情景对照，就是今天的题目，前来与被召的一个对比。约翰和雅各的行动相对于耶稣的回应，让我们联想到前来和被召这两种不同的信仰的态度。作为耶稣的跟随者，我们是前来的心态，还是被召的心态呢？还是其实两种状态交杂并存呢？从这段经文的叙述来看，怀住前来的心态和处于被召的状态，可能会有什么不同呢？让我们再回来经文的一道，第35节说，西比太的儿子雅各、约翰进前来对耶稣说，夫子，我们无论求你什么，愿你给我们做。大家有没有留意雅各和约翰来到找耶稣的时候呢？他们不是直接提出要求的，他们先说了一些东西。为什么要先说了这番说话呢？为什么不直接提出要求呢？听到这番说话的人，夫子，我们求什么都希望你帮我们做，或者是夫子，是不是我们求什么你都会帮我们做的？听到这番说话的人呢，都会预期得到他跟着会提要求的了。听到这番说话的人呢，也都会有一个感觉，他这样讲，他想减低我拒绝他的机会，他想增加我应承他的机会。听到这番说话的人呢，其实都感觉到对方似乎在这里用语言艺术来到去逼紧我或者操控紧我。第十章42节，耶稣叫他们来，对他们说。相对来讲，耶稣召集门徒对他到他面前来，期望他们放低这一种操控的执着，放低要求的欲望，进入一个虚心聆听的心境。在这里出现了一种操控的心态和聆听的状态的对比。聆听从来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聆听是很困难的，在人与人之间是很困难，在和上帝之间也都很困难的。有一个朋友刚刚去了泰泽3个月，他就是想去安静聆听上帝的声音。3个月好奢侈哦，但他说头那2个月再加上那2个星期，其实内心里面都是充满着抱怨和投诉。他见到很多东西都不是他想象当中这样的，那里不是一个圣地来的吗？为什么会这么混乱的呢？他跟上帝去投诉他的遭遇，很多的郁结，内心里面难以平静。到最后那2个星期，他才能够静默下来聆听上主的声音，才能够去到将自己投入下去跟上主的相处里面。聆听是一样很不容易的事情。我们和上主的关系有几可进入这一种聆听他的状态里面呢？在这里让我们反省到，会不会聆听和操控 有着此消彼长的关系呢？即是说，当我们越是想操控的时候，我们就越不愿意聆听，或者是当我们越害怕被操控的时候，我们就越难进入那种聆听的状态。来到上主的面前，我们是怀着怎样的心情呢？我们企图要以要求和投诉去操控上主，达成我们的期望，定是我们能够安静地聆听他对我们的说话呢？定是其实做了这么多年基督徒之后，我们都知道我们都没有可能能够操控到上主的，但我又不想被他干预我的生活，不想被他干预我的行事为人，所以最好就是保持距离，等我不用聆听他。前来和被召，前来是啲门徒怀着操控的心态，被召的门徒怀着聆听的心态。第二，前来的门徒追求别人的服侍，被召的门徒是要去服侍别人。第三十六节，十章三十六节，耶稣说：要我给你们做什么？37节，他们说：赐我们在你的荣耀里，一个坐在你的右边，一个坐在你的左边。如果我们听得清楚门徒的说话，其实他们并不是要求任何时候都坐在耶稣的右边和耶稣的左边，他们的要求是很 specific 的，是很有条件性的，就是在你的荣耀里的时候，俾我哋一个坐喺你嘅左边，一个坐喺你嘅右边，唔系话当你钉十字架嘅时候，我哋一个喺你嘅右边，一个喺你嘅左边。佢哋谂得好清楚嘅，或者啲门徒喺度想象紧一个景象，就系皇帝上朝嘅时候嘅景象，一个坐喺皇帝嘅右边，一个坐喺皇帝嘅左边，下边有群臣可以俾佢哋嚟到去指使。外面有百姓可以为他们来到去效力。如果有人问耶稣的门徒为什么会这么热烈这样争论排名的呢？为什么会这么努力这样争夺位置的呢？从耶稣对他们的教导来看，门徒很可能是念念不忘世界的权力架构和那种游戏的规则。第42节，耶稣跟他的门徒这样讲，他说：你们知道外邦人有尊为君王的治理他们，有大臣操权管束他们。他们见到罗马的政权派来的人是这样在管束他们的，是这样在治理他们的。虽然门徒放下一切跟随耶稣，但是放下那个渔网比放下那种对权力架构、权力游戏那一种的根深蒂固的观念呢，是不同的。对他来说，放下渔网是容易一点的，但是放下这一种权力的架构呢，是相当有难度。他们进入耶稣的国度，他所看重和所追求的仍然是世间的权力模式，纵使他们自己被这一种的权力模式所操控，他们的社会也都是被这种权力模式所剥削，但是他们就是无法摆脱这种框框。而可怕的是，他们将这种权力观念带进耶稣的国度里面，所以他们在那里来到争排名、争位置。这些门徒的跟随者也都在历世历代的教会里面来到争名誉、争地位、争话事权。有一些信徒在这样的状况底下受过伤，或者有些信徒他厌倦了这样的情况，所以他四处寻觅，只是想找一片能够清心地敬拜上帝的净土，一处能够和平地聆听上帝话语的地方。耶稣召集的门徒来，直接告诉他们，第43节，只是在你们中间不是这样。咁不是这样，系点嘅呢？耶稣接着话： 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作你们的用人；在你们中间谁愿为首，就必作众人的仆人。因为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作多人的赎价。耶稣似乎明白门徒的想望，追求地位和权力，来到使其他人变成他们的仆人。所以耶稣向他呼召的人澄清，他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甚至为别人来到牺牲自己。我们都没想过，可能都没想过要将别人变成自己的仆人，我们可能都没想过要奴役其他人。但是在我们觉得自己被人不公平对待，我们觉得自己被奴役的时候，我们就会很想去争取回我们应得的东西。在这个争取的过程里面，在拿回自己应得的东西的过程里面，在我们要尽力去保护自己的过程里面，可能现实又是另外一回事。崇基学院的院长陈慧光教授以《猎人与奴物与掠物》在本学期第一次学院周会发表了令人发人心省和感人至深的演讲，其中一段是这样讲的。他说，一年后的今日，我心里更加焦急，因为我不知道我还有多少日子可以向你诉说我心里面最关切的事情。不久之前，我确诊患上了癌症，虽然在暑假期间接受了治疗，但是没有人能够确知前景如何。我回顾自己一生，由年轻时候的寻梦者，同你们坐在这里的同学一样，憧憬着美好的明天，由不甘平庸，只至努力不懈，全力争胜，到有一天看着自己努力的成果唯恐失去，于是竭尽所能全力守护。原来穷一生之力，也不过是由一个由摆脱被掠夺到自己当上猎人的故事。耶稣说，他的国度和世界的权力架构是不同的。进前来的门徒效法世界的权力游戏，力争上游，就是要去治理其他人，就是要去管束其他人，就是要令到其他人为他效劳。被耶稣呼召的人，他们效法耶稣，为大的和为首的都是一样，都是去服侍其他人。世界的权力游戏的规则是务求将其他人变成自己的用人，耶稣的国度是务求令自己变成其他人的用人。世界游戏规则是运用其他人来帮自己达成理想，此为之成功。耶稣的国度是成全别人，视别人的福祉为自己的成功。第三，耶稣的门徒都是被召的，亦都是前来的。两种状态交集的时候，怎样让到那种前来的心态渐渐淡出，被召的心态直根成长呢？估不到耶稣给门徒的邀请竟然是分享他的受苦。受苦就是服侍，受苦就是通往服侍的路。第三十八节，十章三十八节，耶稣说，你们不知道所求的是什么。我所喝的杯你们能喝吗？我所受的洗你们能受吗？他们说，我们能。耶稣说，我所喝的杯你们也要喝，我所受的洗你们也要受，只是坐在我的左右不是我可以赐的，乃是为谁预备的就赐给谁。杯和洗代表着审判而来的灾难和苦痛，甚至是被灾难所淹没的痛苦。耶稣以此来到代表他拯救而承受的苦难。你还记得 当耶稣被捉拿的时候，有一个门徒就叫彼得拔出刀来，将大祭司的仆人只耳仔削咗去。耶稣同佢讲：收刀入鞘吧，我父给我的杯，我岂可不喝呢？耶稣在另一个地方说：我有当受的洗，还没有受，在完成这事之前，我是多么地焦急。他的杯和他的洗，就是他为了拯救而承受的痛苦。或者跟随耶稣的门徒在当时没有想过受苦就是服侍，没有想过受苦是通往服侍的路，但是对耶稣来讲是真实的。记得今天我们所读的以赛亚书，以赛亚书那里53章那里说：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被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都如羊走迷，各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受苦竟然就是服侍，受苦竟然就是通往服侍的路。这个也都是新闻工作者刘俊涛先生受袭之后的反思。有一段说话他这样写，他说：到了周末，来探病的朋友告诉我，周日有游行，左中右的新闻团体破天荒地联合行动，一起来反暴力。又有朋友说，这次事件唤醒了港人关注新闻及言论自由，他认为我这一次受苦是有很大的积极意义，可能比我过往的所有新闻工作的贡献更加大。他说：我理性上知道这位朋友讲的什么，他的看法有一定的客观基础，但是情感上我很难接受，因为他这样讲颠覆了我一贯的人生观。我从少年时期就回教会，学会人生的目标就是荣神益人，努力侍奉。过去我一直认为侍奉是奉献自己的才智、能力、时间做有益于社会的事情，自然就能够荣神益人。例如我努力读书，考取好的成绩，向世人作好的见证。又例如我舍弃赚更加多钱的法律专业，为兴趣和使命跑去当记者，尽量抽时间去教学和服务公众。这个就是我努力侍奉荣神益人。如果我承认今次我遇袭产生了积极的社会意义，就是意味着我是通过一个非自愿的、被动的、与个人才智能力完全不相干的途径，单纯靠承受伤害和痛楚来到去造就别人。这样样是完全违反了我一贯的概念。我从来都不曾明白所谓无权势者的权力、受苦的侍奉到底是什么意思。我大半生走过所谓荣神益人、努力侍奉的路，到底当中有多少真实而深刻的意义呢？有多少其实是为了满足自我的虚荣呢？我没有答案，但我学会一件事，就是需要谦卑下来重新思考人生的方向和意义。受苦原来就可以是服侍。刚刚过去那个星期五，我们学生团契去了一个戒毒机构那里，跟那里的过来人一起去探深水埗的露宿者。但最令到我们的同学留下深刻印象的，不是去探露宿者，而是听那些过来人的家人的分享。家里有一个人吸毒，对于家人来说是一个很大的痛苦来的，不是一年两年、三年五年的事，有一些家人守候了他们成20年，在这20年里面承受了很多的压力和痛苦，但是就是他们的不离不弃，不停地鼓励他们戒毒，以致他们能够去到戒毒成功。 佢哋所受嘅呢一个苦，就系佢哋嘅服侍。或许我哋都喺唔同嘅处境底下，觉得自己受紧唔同嘅苦。最简单嘅就系可能嫁咗一个人之后，回想起就话：哎呀，如果我冇嫁到佢就好咯咁。生咗仔女之后，回想起上嚟就谂：哎呀，我冇生到就好咯咁。我哋都想解脱，我哋都想逃脱，但系耶稣话俾我哋知，有时候我哋觉得自己喺度受苦，但系受苦就系服侍，受苦就系通往服侍之路。况且谂真啲，其实系咪真系我哋自己单独喺度受紧苦咧？定系我哋都喺度俾紧苦人哋受咧？我哋都系进前来寻找上主嘅，亦都系被上主呼召嘅。所以呢一种进前来嘅心态同埋被召嘅心态，两者并存。但系归根究底，其实我哋都系被召嘅。呼召我哋嘅上主盼望我哋渐渐能够以聆听嚟到去取代埋怨，能够以服侍他人嚟到去取代运用他人，到最后，让我用陈伟光教授在刚才那个演讲里面的其中一段来作结。他这样讲，他说：各位，今天站在你面前的崇基院长只是一个 平庸不过的小人物，但这个小人物却有幸曾经遇过世上的巨人，就是那一些一生好处被拿尽，便宜被占，落得两手空空，但是仍然倾情尽意服侍邻舍，照顾患难中的孤儿寡妇的人，就是那些不懂改变世界，只知道要改变自己，从来没想过要砌低别人，一心想要砌低自己，叫世上从此可以少一个带来别人不幸因素的人。世界上没有多少人知道他们的名字，他们死后大概亦都无人纪念，但是他们所行经的路上面早已留下了馨香的气味，佳美的脚踪，他们的人生令我无比欣羡。愿上主赐福听他话语的人。